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读的第八章是提到几点，我们已经谈到过两次的基甸，但是在第七章跟第七章以前的基甸给我们的印象，就是我们称他为多疑的一个英雄，就是他看来是个英雄人物，可是看起来他有一点点胆怯，神呼召他的时候要一次两次三次给他印证，他才肯出来，才能够确信神是真的要他出来。所以呢，三次两次就拿出羊毛来试试看，最后一次神甚至都没有他要求的时候，直接主动给他一个印证。可是到第八章开始，你看见的基甸好像忽然间换了一个人。在第八章的基甸这个人看起来非常勇敢，他300个人打败了这个13万大军，然后这300个人去追敌军，虽然已经死了12万，对方还有15000个人，而他只有300个人，他敢以300个人去追人家15000个人，哇，难怪一开头神称他为大能的勇士，他好像很勇敢啊，那以前的那种胆怯什么都不见了。那么在第八章最前面，我们上一次提到说，当那时候以法连人跟他争论说，为什么你打仗的时候没叫我们啦？基甸很客气，哎呀，算什么呢？我算老几，你算老几嘛，对不对？你抓了2个将军，我现在啥也没有。哎，很谦虚，很客气，你说很懂得外交辞令也好。可是第八章我们刚所读的圣经，你就看见约旦河东2座城的人不肯帮他们，不肯给他们的他手下300个人给他们水喝，给他们饼吃。他说：“你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果然回来的时候，他暴力的来对付他们，甚至庇鲁伊勒这个城的人就被他杀掉。第一次士师记当中，一位以色列的领袖士师杀了自己的以色列人，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没有一个士师杀自己的人，就是基甸。怎么搞的？他好像在约旦河西边的时候是一个基甸，到了约旦河东变成另外一个基甸。然后呢，在约旦河西的时候，不管他好像一次两次神呼召他来侍奉的时候，来打败米甸人的时候，他的推脱是真的是假的，是真谦虚假谦虚。可是到了后面第八章的时候，他好像也在推让，可是事实上他是有一点点假冒为善的，人家要他做王他不要，可是事实上他所作所为真的是比王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你就会发现，今天我们所看的基甸是一个人的另外一面，另外一面的产生有可能环境的变化，因为现在他已经证明300个人可以打败13万大军了，他勇气来了，然后什么事情都变了，或者他有权有势了，这可能造成他的改变。但是从圣经的观点来看，这也不见得是他本来没有突然间变的，他里面隐藏的一些东西，环境只是让他暴露出来。不是环境使人腐败，是你里面可能本来就有腐败的种子，只是时候没有到的时候你显示不出来而已。这是圣经当中所谓的罪性的问题，罪性是人人都有的，但是你做出来没做出来，那就看环境跟机会。一旦有了机会以后，你所有隐藏的罪性就会一夜之间爆发出来。所以我常常说，陈水扁没有变，他就是陈水扁，只是没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你不知道陈水扁是这个样子，如此而已。但是任何人没有到那个位置以前，先不要夸口说我永远不会，如果我做那个的话我就不会，你还没那个机会而已，不是你真的不会。因此第4章开始的时候，基甸带着300个人 要去追米甸的两个王。那我说从一方面来讲，他真的是非常勇敢，他只有300个人，原来300个人连刀都没有，那现在呢你随便捡，你要捡几把刀都有，他是就算是300人有3把刀了，这对方还有15000人，你凭什么300个是对人家15000个？哇，这个勇气可嘉。可是事实上从第8章第4节开始一直到最后，除了一两次基甸他提到耶和华神以外，从头到尾的叙述文当中你没有看见耶和华神在这里面扮演任何主导性的角色，没有神对基甸说不能让这两个王逃了，追过去，哦，基甸还要犹豫一下，就凭我300个，然后神要不要再给他一个凭据，去，我与你同在，哇，就杀过去，没有，从头到尾耶和华神在第8章里面几乎是消失无踪的，也就是说过到约旦河东去追这两个王不是耶和华的心意，基甸有基甸自己的想法，等到故事快结束的时候待会儿你就知道了，他为什么过河要不是千里追踪是百里追踪，这只有武侠小说里面才会出现这种状况，对方已经败了，杀杀杀，追追追，追到最后，原来他有英文叫做 personal agenda，个人的一个意图，这个不是耶和华神要他做的，这他自己要做的，所以他虽然有勇气，可是这是凭血气做的，不是神要他做的，所以因此他过河的举动以及过河后发生的事情，包括对了两个城的人的那种严厉的报复，这一切都代表的是他凭着自己的血气做事情，而不是耶和华神与他同在，耶和华神要他做的事情。所以他过了河，然后呢到了第一座城叫做苏哥，在约旦河东，过约旦河以后大概要40-50英里才会到苏哥这座城，那个是加德支派所属的地方啊。你知道约旦河东有流便支派、加德支派加上马拉西半支派，马拉西半支派在北边就是今天叫做哥兰高地的地方，那是马拉西半支派的地方，那比较南边一点的就是一个流便，然后一个加德，那苏哥是在加德支派的，譬如伊勒另外一座城也是加德支派的，那当时打仗的时候因为在约旦河西，所以这河东的两个支派当然没有过来，而且事实上从这个经文你也可以看出来，这两个城的人不管是什么理由是以色列人在打击米甸人，而且还打赢了，经过你这个给他们一点水喝一点饼吃有什么不对，你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从哪个角度来讲，神的选民你总该给他们做，不肯，你就知道当时的以色列12个支派不再是合一的，不再是同心合意的，甚至有一点点扯后腿，就这是为什么之前以法莲支派的人虽然也是出来防守了约旦河渡口，也杀了一些米甸人，可是后来要来邀功来跟基甸吵架，为什么你当时打仗的时候没叫我，等到事后因为打胜仗总有战利品来争功，河东的不但没参战，到了这个时候只是你说是顺手之劳或者什么东西，哎，不肯，他们问什么我们中文的翻译呢不太清楚，基甸这个苏哥的人怎么回答呢，我们中文的翻译呢像问句又不像问句，第6节，苏哥的首领回答说：“西巴和萨摩拿已经在你手里，你是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吗？”第一句话好像是个叙述，西巴和萨摩拿已经在你手里了。他的原文希伯来原文是这样说的：“苏哥的首领回答说：西巴和萨摩拿的手在你手上吗？那我们要给你饼和水吗？是两个问句。那什么叫做西巴和萨摩拿的手在你的手中？他有两个手。”西巴和萨摩拿的手在你手上吗？这是这样，在当时打仗的时候，如果说一个军队出去然后回来讨赏，你知道很多官兵出去打仗，那一个兵回来说我杀了10个敌人，怎么证明你杀了10个敌人？我把10个敌人都扛回来了，哦，拿个点嘛，是我杀了10个，这10个是你杀的，那这个人扛了10个，那个人扛了8个，你怎么可能扛那么多尸体呢？所以要拿一个东西代表性的回来， 那一种方法呢，斩头吗？所以法莲人当时在那吵架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呢？就杀了两个那个米甸的将军，然后把他们的首级这个首领头啊带过来，带到基甸给他看，你看这两个将军被我杀了，证据。另外一个办法，比头轻一点的，斩掉他的手，把手拿回来验货，拿一只手砍了，我杀了两个，两只手掌在这里，所以那个手是手掌。那么苏格人的意思是，这两个王的手掌已经在你手上了吗？被你杀了吗？然后你再继续追踪敌军吗？那如果没有杀西巴和沙木拉，这两个王还没死，哎，还没死，我给你水喝，给你饼吃，这两个王然后休息一下，在反攻的时候我们苏格城怎么办？我现在帮你，他一反攻我们可遭殃了。所以现在我在哪一边？我哪一边也不在，哎，到底是米甸人会赢还是你基甸会赢啊？如果这两个王死了，那我知道你稳赢了，我一定在你这边，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现在这两个王还没在你手上了，所以抱歉，要水没有，要饼没有。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这两个人还没捞到你手上，谁赢谁输还不知道，你要我就往你这边站，要往那帮你，不行。所以基甸就回答说，好，等到这两个王捞到我手上的时候，你看我怎么来对付你，就这个意思。然后到了更远再追下去的时候，到了庇鲁伊勒，然后再走一二十里，那边的人也是一样的回答说，除非你把这两个王抓了杀了，否则的话你要我帮你我还不敢。因此基甸就回答说，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我必拆毁这个楼。那其实你从圣经的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这种经文说要有这种报复，尤其是对你自己的同样是神的选民以色列支派的人啊，那他们是胆怯没有错，可是基甸最初他自己不是胆怯吗？要他出来领军打米甸人的时候，他说我是谁啊，我哪敢啊，那他不爱国吗？啊，现在这两个城人也是怕，何况这两个城人在约旦河东，米甸人过来骚扰的时候还没到过河呢，之前就先是约旦河东，所以加德支派、流便支派是深受其苦、首当其冲的。那现在敌人还没有瓦解，还有15000人呢。那他如果说我凭着一股爱国心，我怎么样爱民族，帮助基甸，然后事后呢？事后惨的是他们啊，所以他们是有软弱，没有错。可是神对基甸却很怜悯。一次两次给他机会，他要凭据，神就给他凭据。可是基甸对约旦河东的加德支派或者是约旦河东这一些人是一点毫不留情的。那毫不留情，其实我就说他们有他们的软弱，不再是合一的，十二支派不是合在一起的，不合一敌人当然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整个四世纪你所看到的，无论这个敌人来自于北方、东方、西方、南方，都是各行其事，每个支派自己救自己，别的支派都是袖手旁观的。整个四世纪你从来没有真正团结过，只有一次所谓的团结是打内战的时候，那到四世纪最后了，是打自己的那个便雅悯支派的时候，那倒是11个支派联军打12个支派，那是很团结，跟敌人打不团结，跟自己打很团结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打内战，嚯，打的对外的话了，那就拖拖拉拉。所以那时候属灵光景是不好，可是基甸这个人的表现啊，属灵方面，所以我们说四世纪的这些领袖是神所用的工具拯救以色列人，但是并不是士师本人是一个属灵的榜样或模范，他们有很多的软弱。而且在士师记里面，从第一到最后，尤其七个主要的士师，6个循环的时候，是一代不如一代。基甸已经进入后半了，前半段的一些主要的士师都还不错，从厄陀涅开始，以户虽然差一点，也还可以。底波拉、巴拉， 到了基甸的时候是属于后半段，后半段叫做你知道在台湾上课哈，成绩好的叫前半段的，前半段会考上什么北大、交大、清华的这种叫前半段的班，后半段的班台湾叫做放牛班，放牛吃草，反正怎么考也考不上的，这没人爱没人理的。这个是后半段班的四世纪的第一个事实，他大概是这样，等到后半段的他是后半段班的第一名，已经是后半段稍微好一点，第二名是耶婆他，耶婆他更不如，第三名最后一名的就是参孙，这是一个不如一个。但是基甸已经看见他里面有一些本性显示出来了，其中有一部分我相信他的报复心是觉得我带了300个人打败13万大军，论英雄论功劳我都是谁，我说给我的手下一点水喝一点饼吃，小小的要求你这两个城的人看不起我，你简直羞辱我，你看我怎么对付你。你知道有些人哈，他有某种的自卑心理，下次我们谈到耶弗他你就知道，耶弗他从小的出身就从小还有一个很深的自卑感，自卑感很深的人他反过来的时候就会非常自大狂妄。基甸神第一次邀请他的时候，他说我们这个支派是最小的支派，我在我们这个支派中是个小家族的什么人，我算老几啊，可能是谦虚但可能是自卑，自卑的人你惹了他的话呢你就吃不了兜着走。他现在打胜了，应该人人当英雄来对待他的，这两个城的人算什么啊，不要点水吗，要点饼吗，这样子好，这下子冒犯我了，所以回来的时候打胜仗了，把两王抓了，这两个城就被他整得很厉害。那第一个是苏哥城的70个长老，他后面提到77个长老，就他被他用鞭用荆棘来打等诸此类，所以他的怒气被激发了。但不管怎么样，好，没水喝没饼吃，继续带300个人冲。哇，我说真的是血气之勇，是血气之勇。你也可以看出来基甸这个人一旦决心要做什么事他绝不停手，那300个人跟他当然就很累了，带头的说不停那就知道冲了，没水喝没饼吃，然后不知道已经从昨天晚上半夜就开始啊，搞到现在搞了多久了。那时候可没有什么车呀马骆驼可以骑啊，全部是行军的。那从约旦河西到约旦河东，我看已经过了2-3天了，再继续追。那第十节就提到了，他就追到了这个西巴和沙姆拉，他说残军还有15000人，那彼此这300个还是50个对1个。但是基甸就沿着这条路上去，他说住帐篷的路，其实就是这些住帐篷的人就是游牧民族了，也就是米甸人逃亡的时候，当你看15000人跑的时候，你也不必什么专家，你就看地上的那个，因为骆驼跑什么人跑，那个沙土什么东西，一看就是一条路，你就跟这条路走，就是他到哪就到哪，不必什么高科技，你也不必 GPS 就可以跟着走。但是只是他追到的时候，我们中文的圣经是这样翻的，因为他们坦然无惧。其实这个坦然无惧好像是基甸他们坦然无惧，其实中文的新译本、英文的译本所有的都翻译的是相反的意思，是说这15000个米甸人完全没有防备，坦然无惧，是不是基甸的300人坦然无惧，是那个米甸人不是不怕，而是累得跟狗一样不晓得怕了，就已经想啊终于逃到这儿来啊，没事了没事了，你知道吧，是不是那种坦然无惧，就是根本就是攻其不备，因为15000个人虽然人很多，他不知道这300人又归来了，而且那时候他们也累瘫了，只不过那300个人一直追过来的时候，哇又喊，如果我不知道3个人要不要拿刀，只要再喊一声耶和华和基甸的刀，这个口号一叫出来，这15000人就垮掉了，又来了。所以呢圣经上是这样写的，最后这15000人是怎么呢，精散全军， 十二节最后是一万五千个人，他并没有说一万五千个都杀掉了。如果真的要杀，你看一个人对五十个，拿个刀你试试看，砍五十个人都嫌累啊，何况已经追了好几天都没吃饭呢。他没有追杀多少人，主要的目的只有一个，抓那两个王。所以300个人的任务是要抓那两个王，不是要杀掉15000人让他全军覆没，那个不是目的。所以呢一去15000人就散掉了，然后呢那两个王逮到了，任务达成就回家了。所以目的是那两个王，为什么待会儿你就知道了。所以基甸带300人去追，就是要抓住那两个王，他不是要把那15000个人全部歼灭，这不是他的目的。圣经上也没有说15000人都死了，只是散掉，散掉以后当然从此就没有回来了，王也没有了，兵也没有了，这个整个等于说士气溃散，再也没有成为以色列人的这个麻烦。因此这个坦然无惧其实是指着米甸人毫无防备，毫无防备，以为安全了，这个无惧是以为安全，结果没有想到300个人追来了。这两个王叫西巴和萨木拿，这个希伯来语这两个名字哈都有独特的含义，所以因此有的声音学者说这两个名字是他们真的名字呢，或者只是作者用这个名字来有点取笑他们或什么的。因为西巴的意思是牺牲或者是献祭的祭物，抓到了不当献祭的祭物嘛，对不对？所以西巴的名字就是要献祭的那个牛羊，我们中文叫牺牲嘛，牺牲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牛羊要献祭之用。那萨木拿这个字的意思呢，在希伯来语的意思是无处可躲，无处可藏。那抓到了嘛，就无处可藏，你躲到哪里去？终于逮到了嘛。所以这两个名字呢好像有点含义啊。但是有趣的是他们考古学也发现，在米甸人早期的这个文献，少数的文献当中有出现过类似这样的名字，所以这两个名字也可能是真的名字。那如果是真的名字，表示说这个名字呢可能同个音用米甸人的话念起来可能有不同的意思，可这两个音用希伯来语念起来的话呢，哎，很有意思，一个就是牺牲，一个是无处可藏，所以有可能是真的名字，只是用希伯来文来念他的名字的时候刚好跟这个场合好像是一个是牺牲，一个是无处可躲。然后回来的路上13节到17节就提到基甸来报复这两座城的人。第一个到苏哥的时候，他抓了一个年轻人，然后问他苏哥的这个首长是谁，就有77个名字。77你知道7×11哈，77是七的倍数，很多人，表示说在当时不是一种独裁统治的，是一种集体领导，所以就好像一群组长在讨论事情一样，所以77个领袖的名字写出来。然后呢基甸就把这77个人抓了，然后你看你以为你讥笑我抓不到这两个王，对，我抓到了，所以他就用荆棘做鞭子打这个77个领袖。然后到庇鲁伊勒的时候，是把庇鲁伊勒的城不但是拆了，他前面只说我要拆这个楼，后面是根本就杀了那个城的人。你可以说什么呢？这几乎就等于是基甸他这个人呢，就是把所谓神的律法呢放在自己手上了，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摩西的律法没有这样的规定的，没有这样的报复，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权责，你可以这样做，他就做了。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时候的基甸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不再是谦卑的了，他非常有点蛮横，他不再是那种好像可以跟你说好话的人，他是锱铢必报的人。你侮辱了我的自尊，你看我到时候你怎么对付你，我还对付人起来就很凶悍了。所以这个是显示出他里面的那种真实的本性，他的罪性。然后18节之后揭晓了为什么他要抓这两个王。18节之后他就问西巴和萨木拿，因为他在问他们的话的时候他儿子在场，他儿子在场，他要他儿子去杀这两个王。然后这个义帖不敢，义帖他说是个童子，表示未成年青少年， 那你可以想象，如果在约旦河东问这两个王的话呢，难道他儿子一贴跟着他老爸千里追踪，半夜也起来是三百勇士之一吗？还要过河还追追追吗？没有，他儿子显然是不是属于三百勇士之一的，是他把这两个王带回他的家厄弗拉的时候审问这两个王，因此儿子在那里。然后他就问你在，他问这两个王，你们在塔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子？他说很像你，都有王子的样子。基甸说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所以圣经的作者哈，从文学技巧来讲，他很会写故事的，画龙点睛，很多东西呢他没说，到最后一点的时候，你把前面跟后面一串起来，原来基甸带三百人过河干什么？这两个人有杀他兄弟之仇，所以15000个米甸人不是我要的，就这两个王杀了我的亲兄弟，不能让他走。虽然说理论上打败米甸人已经成功了，不需要过河，但他要过河，私人的恩怨要报，那就是武侠小说的主题，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哇，就杀杀杀杀杀，甚至把他全家都杀光了。哎，那好了，你杀光他全家，那他家里又剩一个，那这一个呢以后要不共戴天之仇再杀回来啊，就这样。基甸这个时候完全是私怨，不是为耶和华神的荣耀，也不是为以色列民族的安危，哇，杀杀杀杀杀，把米甸全局全部打散了，不是。他说你们两个杀了我的亲兄弟，那你知道以前常常一夫多妻的哈，亲兄弟可能同父异母，他说这几个被你杀的是我同母的亲兄弟，哇，同父同母的亲兄弟。那么在过去的故事里面，你从来没有看到过基甸有兄弟，你也没有看到说基甸的兄弟被这两个米甸王杀掉，没有听到这个故事。但写在这里当然是真有其事，可是这件事情一加进去你就懂了，他为什么要过河抓这两个王，就是为这个。所以我才说他的目的不是要歼灭整个米甸的军队，所以他的目的不是要去杀那剩下的15000个米甸人，不是，只要是两个，这两个王抓到他的任务达成了，其他无所谓。为什么要抓这两个？因为这两个王杀了他的亲兄弟。然后基甸说了一句话，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这句话呢也对也不对，从人的角度来说，如果你没杀我兄弟，我今天就放了你们了，从人的角度公平，那你杀了我的兄弟，那我绝对不饶你，从人来讲一报还一报。从神的角度来说呢，不一定是如此。那如果是在迦南地，那是格杀勿论，对不对？米甸人不是迦南地的人，可以杀可以不杀。可是他们欺压以色列人的话呢，理论上这两个王是该死的，不管他有没有杀了基甸的兄弟的。但是基甸在这里讲说，如果你没有杀我兄弟，我就可以放了你，这句话完全是他个人的，以他个人的立场所好像执法的这样，那就是说他说了就算，他就是法律，他要杀你也好，他也有这个理由，他不杀你也是他的理由。说他杀了披露一的人的时候，依据什么法律？什么法律也没有，你当时得罪我，拆了你的城，杀了你的人，就这样。所以这两个王对他说，他就对他说，如果你没杀我兄弟，我就放了你，如果你杀了我的兄弟，所以你非死不可。不是完全不有道理，但是也表示基甸已经自己成为一个执法者，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他就是法律。但这是无法无天的，不是按照神的律法行事的。但是你也知道，在历史里面这种情形常常发生，很多时候很多人就是把执法权立法权什么权就是一个人全包了，他就是法律。那以前我们看这个美国西部武侠片，是西部的武侠片，就是快枪侠，他的枪就是法律，谁的枪快这就是法律。所以呢西部武侠片是比枪，甚至警长要跟人比枪，警长如果枪不够快的话，那警长就要让位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四世纪的时代，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一个写照，包括基甸。 最后基甸是杀了这两个王，当然他的儿子那时候还是童年，所以不敢杀，那么基甸就杀了。杀了以后，二十一节最后就提到这两个米甸王呢，他们的骆驼，好像你知道君王如果骑一匹高头大马，御马，皇帝骑的马，那个马的装饰一定跟别人不一样，所以这个骆驼是米甸人骑骆驼的，骆驼的像这个景象上有带一种月牙圈，月牙就是阿拉伯人的记号，所以呢米甸人还有阿拉伯游牧民族都喜欢用月牙，包括月牙的圈，让以前的月牙圈有时候是用可以用各种东西，用象牙做的，也有黄金做的哈。那通常骆驼上的月牙圈，在当时的记号来讲，是一种皇家记号，就是米甸王他才有这个月牙圈。那你后面又有提到哈，第二十六节有提到米甸王，他不但是骆驼上有月牙圈，他的脖子上、耳朵上都有月环耳坠，有戴耳坠。月环，所以因此月牙圈除了在骆驼背上，在他脖子上都有，但这是米甸王戴的，这是皇家的记号。但你要知道基甸拿了这个，某种形式上的暗示他就几乎像做王，拿了只有王可以拿的东西拿回家去做纪念品也好，或者就挂在身上。那月牙你知道今天在所有穆斯林的国家，很多像土耳其的国旗一个月牙，所以月牙是阿拉伯人的一个记号，所以今天成为穆斯林的记号。世界各地都有红十字会，可是在阿拉伯国家，在穆斯林国家不可以用红十字会的，因为十字，这十字它认为代表基督教，对，红十字会不得在穆斯林国家出现，他们就有月牙会。月牙就是说那种刚刚出月哈，月亮刚升起的时候那种月牙，所以在中东国家，红十字会的组织的标志不是一个红色的十字架，是一个月牙，红色的。对，月牙是阿拉伯人的代表，因此它有个月牙圈。可是月牙圈当然用特殊的材料做的，是指王家的记号，基甸拿。所以从很多迹象下面的这句话里面，你就看出来基甸有点言不由衷。因为二十二节，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然救了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来管理我们。管理这个字哈，可以叫做管理，可这个英文的翻译那个管理哈，也可以用 rule over 治理。另外一种英文的圣经翻译叫 reign R-E-I-G-N， reign 是用王来治理我们，所以他没有说你做我们的王，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基甸你就做我们的王吧，因为你救了我们，所以功劳该给你了，给你做王了。但这中间有一个问题了，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救了我们，其实你要知道从头到尾是耶和华神在救他们，神主动去呼召基甸，神主动催逼他，甚至给他这样那样的印证，到最后打仗的时候，他的确呼召了三万人，神说太多了，你会跟我抢功的，剩了一万还太多，就剩三百，那三百个人没有刀就赢了。所以你整个看起来不是这个三百个人或基甸有多么有勇气，武功多么高强，什么都不是，耶和华神亲自做了所有的事情，是神在救他们。这以色列人怎么说呢？基甸你救了我们。从表面上看起来基甸的确好像是一个领袖，他也是做了一些事情，可是以色列人没有一个属灵的眼光去看见，其实在这整个的背后真正的拯救者是耶和华神。基甸的回答呢，至少有一部分好像是不错的啊。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哇，侯爷这话说多漂亮啊！可是我说言不由衷，我不治理你，我不做王，只有耶和华做王。哇，太好了。可是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你看起来他就几乎像做王了嘛，或者从一个角度来讲，他拥有王一切的权利，却没有任何一点点责任。如果你做王，你治理就好好治理咯，你要该怎么管就怎么管，我不管， 但是他下面就说了，第一，你们所有的战利品，来来来，都给我拿出来。结果那些人就把夺的耳环，都是金耳环咯，收集起来1700个色克勒，这是以色列人的币值单位或者是重量单位。到如果你去以色列观光的话，我们是每件是dollar，以色列的币值就是色克勒，他们的币值单位1块钱就1个色克勒，2块钱就2个色克勒，那这也是重量单位，1700个色克勒相当于45英镑。耳环有多重啊？我不知道你戴耳环戴多重，你会戴个3-2重的耳环啊？拉着你耳朵对吧？都是几钱的嘛？这耳环会多大呀？所以今天你在街路上，你看到很多男人戴耳环，那都是以斯玛利人的后代。开玩笑的说嘛，以色列人不戴耳环的，不管你同性恋不同性恋的，男人戴耳环，那只有那些游牧民族。所以阿拉伯人、以斯玛利人、米甸人是戴耳环的，男人戴耳环，只有他们戴耳环，哎，他不少。所以哦，哇哦，还很多哎。所以我看他打胜仗的时候，去看看打死多少人的时候，12万人也够多了嘛。最忙的，忙得没完没了的，我心里想象说，12万人，你把12万人戴的耳环统统拆下来，也累得够呛的。耳环也不那么好拿的，对不对？尤其我们对我们男人来讲，耳环怎么拿啊？你要问我还不知道怎么拿了，但一个个拆，一个个拆，哇，每个人都一袋一袋的哦。45磅的黄金，大概100万美金，以今天的行情。当然他不是只拿了金耳环，每一个战士大概除了这个还拿了很多好东西，他只说你把金耳环给我，其他你就留着吧。那那人很高兴啊，都拿出来了，45磅的黄金拿回家。他当后来做了一个以弗德，他不会拿45磅黄金做以弗德的，其他的呢就留着啦，够他一辈子花费了。这不像皇帝吗？而且你一声令下，耳环交出来，但是乖乖的交出来，是大家似乎是把他当皇帝来看的吗？他不是像做王吗？所以他说是不要做，但是其实他所做的事情有点像。那我说了，把米甸王的那个骆驼上的月牙圈，他脖子上戴的月牙圈都拿回去了，那这是只有皇家记号的嘛？那么中国人来讲就是龙嘛，你把龙袍拿走了，你把龙的什么东西拿走了，放在你家，你当什么呀？你不是当王了吗？所以在古代的时候，谁在家里摆了一个刻了一个龙的什么东西，一个龙的什么东西摆在那儿的话，就叫做造反。祭奠，把所有的皇家记号东西都带回家了，然后也拿了45磅的黄金回去了。然后后来他有提到说，他有70个亲生的儿子，因为妻子很多，到底多少个？哎呦，就太多了，竹繁不及被带子。70个孩子，你看有多少妈妈？那你看一个妈要生几个咯？你说啊，有的妈一个人生12个，只有一个老婆的人她才会生12个儿子。通常一个母亲能够，如果有很多妻子的话，一个妈就生2-3个差不多了。大卫王也生了好多个儿子，可是很多王后也就一个人只生1个2个的。总而言之，到了几个妻子，不知道几10个，可是很多妻子之外又有一个妾，因为这个妾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就成为第9章之后故事的主角。所以呢，妻妾无数，不是你很有钱很有地位就像做王一样，王才会立非并立一大堆啊。所以他所作所为也就几乎暗示他把自己看作像王一样，享受王所有的荣华富贵，妻妾无数，所有的一切都有了，甚至他把可能首都都放到他家去了，厄弗拉，然后弄了一个以弗德，等一下就提到了，这个以弗德成为他们后来拜偶像的地方。那也就是说，全国的宗教中心、政治中心、什么中心，就在厄弗拉，就在他家，那不就等于像建立一个王朝一样吗？所以他享有一切做王的一切的东西，唯一没做的就是治理。他说：“我不治理你，我不管你啊，我也不管，我儿子也不会管你了。”可是。说是没有做王来管理，可是他拥有王的一切的东西，这不是口是心非吗？这不是假冒为善吗？所以这个你就看出来，基甸这个人恐怕 未必像他口里所说的一样说，耶和华要治理你们，耶和华是王，我不是王，我的儿子也不会做王。可是第九章，他儿子亚比米勒就做王了。所以不是这么回事。而且他给这个妾所生的孩子叫亚比米勒，这个字很有意思。亚比米勒什么意思啊？亚比前面是阿比，阿比的意思是阿爸，我爸爸。米勒是什么 ？Melek 是希伯来语的 king 王。亚比米勒意思是什么？我老爸是王，我的阿爸是 king。那你给儿子取个亚比米勒，那不是暗示当我是他爸吗？对，我的儿子是亚比米勒，那我是谁？我就是米勒吗？那不等于暗示我就是王了吗？所以我就说，一样又一样，一样又全部摆起来。基甸没有讲做王吗？他口是心非，或者他是把自己当做王的。当然，也有圣经学者说，亚比米勒这个字呢，可以直接翻译成我的爸爸是王，没有错，因为 米勒那个字是王的意思。那当下一次谈到亚比米勒，我们会再详细讲他的故事的时候，会把这个名字再详细说明。但有圣经学者是说，亚比米勒的意思，这个亚比是爸爸的意思。但是在希伯来人、以色列人用这个字的时候，有时候把阿比这个爸爸这个字呢，有时候称神为我们的父，神是我们以色列人的父，所以亚比米勒也可以说神是王 ，God is king， 那就是很属灵了。对不对？就说我不做王治理你们，是耶和华做王。所以亚比米勒的意思是耶和华神是王，那这样就很好。所以有些人在争论说，亚比米勒基甸给他儿子取名的时候，是指他暗示他是王呢，还是说耶和华神是王呢？所以这两种说法都有。我的看法是这样。第一，有可能基甸给他取名的时候，说不定心里想的是耶和华神是王。可是第九章亚比米的这个儿子起来的时候，他可从来没有说耶和华神是王，就是我爸是王，难道我不该做你们的王吗？知道亚比米的这个儿子自己心目中他在用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很明显的是我爸爸是王，难道我不该做王吗？他从来没有想过耶和华神是王。第二个，亚比米勒这个名字在创世纪出现过两次，都是指非利士人的王叫亚比米勒。一次是亚伯拉罕碰到的，第二次是他的儿子以撒碰到的，都叫亚比米勒。所以那可能亚比米勒是非利士的王的称号，好像法老王、埃及王都叫法老王，法老是他的那个称号一样。那因此非利士的王都叫亚比米勒，这不是真的名字，是他的称号，叫亚比米勒，这个意思。耶稣的时代、保罗时代，那个犹太这个地方的王叫希律，所以剩下都只是希律，其实是不同的希律啊，希律王，不同的希律王，你是希律王朝的。所以亚比米勒这个字是这样的意思。因此亚比米勒这个字从来没有一个以色列人用这个亚比米勒名字的，除了基甸儿子以外，另外两个是非利士人，是外邦人用的。那这个亚比米勒，他的妈妈是在世界，第九章你就会看见他妈妈是迦南地的人，不是以色列人，所以亚比米勒是混血种，他不是纯粹的以色列人。所以这个名字亚比米勒似乎都用在外邦人身上，不是用在以色列人身上。所以因此我觉得第二个说法，亚比米勒这个名字当时在写的时候、命名的时候，是的确比较倾向于说我的爸爸是王这个意思，而不是指神是王。就算是有基甸可能有这个心意，至少他这个儿子心目中从来没有神是王这个意思，就是我爸爸是王。从这一切的一切你就会看出来，基甸其实他心里面他的想法是不一样。可是基甸一生最大的败笔是什么？他就把这些黄金收集起来，二十七节，用这些制造了一个以弗德。他用这些，因为包括什么呢？这个王也穿了一种紫色布的衣服， 紫色布在当时来讲是也是皇家记号，因为染料当中哈，我们最常见的是黄色的啦，红色，红色很普遍，紫色这个颜色染料很贵，很难做的。他们当时用紫色布的话，有一种特殊染料，有一种贝壳，有一种贝壳，我们有时候叫做夜光贝，夜光贝就是夜光之下会有这种紫色光的，那种贝壳里面有一点点东西，可以把它，那时候没有什么化学方法，要把它弄出来，所以他们紫色布的染料，若以重量算的话，比黄金贵十倍，所以紫色布的染料是非常贵的。那没有染料，你怎么染紫色布呢？所以紫色布在当时只有贵族跟皇家可以穿得起的，因为那衣服特别贵，因为那个染料很贵。所以因此，米甸王穿紫色布的衣服，那个衣服一穿出来就是皇金国戚的。那因此他俘虏的时候就把米甸王的紫色布拿来了。那你要知道，这个以弗德是祭司袍外面所穿的一个东西，普通的蓝色祭司袍外面有一个像个夹袄，穿的最外面就是以弗德，前面有个胸牌，有各种宝石，还有黄金做的肩带。本来祭司们这个是把十二个支派戴在肩上，胸牌呢是纪念十二个支派，就是十二种宝石，是祭司袍外面的大祭司穿的一个东西，叫以弗德。那因此这个衣服当然是很昂贵的，基甸做了个以弗德，这个是他一生最大的败笔，因为基甸不是祭司，你不是祭司做一件祭司袍干什么？但是没有说基甸穿着祭司袍，穿着以弗德，他把以弗德设立在本城，显然这样衣架也把它挂起来。可是呢，他用的材料可能比祭司穿的以弗德还要亮丽，因为他用了很多黄金。那没有说以弗德用紫色布做的，他就有蓝色的袍，那以弗德是一个白色的那个亚麻布做的，然后有胸牌。可他可能为了要凸显这个以弗德特别的高贵突出，他可能紫色布什么东西把它弄上去了，哇，把它弄起来。他更什么弄了一个以弗德树立在他的家乡厄弗拉呢？他说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个以弗德，行了邪淫，就是拜偶像，成为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络。基甸一生最大的失败还不是前面的这些东西，是弄了一件以弗德。那很多人也在研究为什么他弄个以弗德，这以弗德什么样子呢？会不会用纯金去做了一件像一个外袍的衣服呢？这一个可能性。那当然圣经的经文没有提供很多的线索，所以你只能猜测，可能是这样，可能这样，可能这样。这一种可能性是黄金去刻了一个好像背心似的以弗德，变成一个偶像可以竖起来，也可能是做了一件像一个外袍似的衣服，然后用衣架一样把它架起来，只是这个衣服的外袍的这个以弗德呢，上面有很多黄金的装饰等等等等的。不管是什么，有一个问题是他做这干什么？祭司穿以弗德有他的任务，那基甸你做个以弗德挂在那里干什么？很多人的说法，圣经学者的观点，有可能是这样。因为如果我们之前你知道讲过民数记的时候，就提到那个祭司还有出埃及记，他的衣服那个以弗德，祭司穿一个以弗德，以弗德不是有胸牌，我说有十二个宝石吗？以弗德的后面有一个口袋，所以因此祭司穿着以弗德的袍的时候，前面看到是宝石，它后面有个口袋，里面有两个东西叫做乌灵和土明，但那两个是什么东西也是不知道的，但是它叫做决断牌。他要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用乌灵和土明，所以大祭司才可以穿那个衣服。那有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求问大祭司，大祭司就拿胸牌里面的乌灵和土明来寻求神的旨意。所以因此他们认为基甸为什么做以弗德，这是他用黄金做的羊毛，你懂吧？他当时拿羊毛出来就是来说，神啊，你真的要我去打吗？所以拿出来羊毛干，拿出来羊毛是，你想这他在做实验，他在用这个实验来证明或者说来知道说神的旨意，你要我去打仗吗？真的。那现在呢，你要做一个黄金羊毛吗？现在是用以弗德，因为以弗德里面有一个决断的胸牌， 乌灵土明。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来这边拜以弗德，很可能就是他们来所谓寻求神的旨意。可是问题是他没有到会幕，没有到约柜，没有去找祭司，却到这里来有一件以弗德。那就好比今天中国民间宗教里面很多人烧香拜佛，要知道这个神明的意思，对不对？然后拜拜拜拜拜，那中国人都这样，在台湾特别这样，他们有一个叫圣杯，两个木板，像个半月形的，然后两个放在一起，拜完了以后啪一丢，然后呢这两片因为是半片的嘛哈，它有好几种可能性，数学你就懂了嘛，两片都朝下盖着的，一上一下，两面都朝天，哎，所以他们用这样方法来知道说，上帝啊，不是上帝了，观音菩萨，这个我想娶个老婆，哎呀，我看上一个小女孩，好漂亮哦，她是我的老婆吗？如果你是的话，你就答应啊，如果不答应的话，咋个啪一丢，没了。那当然，我现在记不得是两面朝下还是两面朝上哈，大概是这样。两面朝下，因为你从物理定律就知道嘛，一片圆一片漂亮的话，啪掉下去的话，最稳定的结构是什么？砰，对不对？两面都朝下呢，完了 ，no no， 就 no no。两面都朝上呢 ，yes yes yeah。那一上一下呢，就是哎不确定，不确定，再来一次，啪，一上一下，哦不确定。所以呢，不管用什么方式，不同的宗教里面都有各种方法去寻求神明的旨意。当时的以色列人去拜以弗德的时候，大概就是想去知道神的旨意。可是这个不是寻求旨意的方法。基甸拿羊毛来试验的时候，也绝对不是今天我们的范例。说每天又拿出一个你的羊毛出来了，上帝啊，你真的要我去什么什么学校读书吗？那你就当羊毛试，羊毛干，再来试试看。啊，上帝啊，你要我真的嫁给那个人吗？那个人看起来不好看呢，要我嫁给他吗？如果是的话，羊毛干的，羊毛湿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堆羊毛，但以色列人呢，以弗德就陷入拜偶像里面去了。不管基甸做以弗德的，他的用意是不是好的？哎，要来寻求耶和华，他用意就算是好的，最终的结果带领以色列人陷入拜偶像里面去了。这是一个讽刺。基甸在他的家乡以弗德，亲手砍掉了他爸爸所立的巴利的祭坛，跟亚瑟拉的柱像。之后，他亲手在他的家乡厄弗拉又立了一个以弗德，几乎是代替原来的巴利的偶像一样。从那里毁掉巴利的祭坛，毁掉亚瑟拉的偶像，之后又在那里设了一个厄弗拉，结果是一样，以色列人就从此从拜那个以弗德的那个开始陷入邪淫的里面。那到了最后三十三节之后，基甸死了，变本加厉的以色列人是拜朱巴利，然后甚至拜巴利比利图。所以基甸在世，可能他们还没有拜巴利跟巴利比利图，可是他已经走出第一步。那他死了以后，以色列百姓是更走进一步拜偶像去了。这是基甸一生最大的失败。所以最后结束的时候提到米甸人被制服了，他们太平了四十年，每一次他们的太平都是用四十年做倍数，四十年或八十年，那是一个世代一样。然后提到这个米基甸的有七十个孩子，我说过多立妻妾，这个也是违反圣经的。生命记摩西说的，你就算在弟兄中立王的时候，王也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不可以多立妃嫔。那当然大卫王他自己也犯了这个罪，所罗门王那更不得了。基甸没有说做王，但他做的事情是一样，所以多立妻妾。然后以后我们会提到这个亚比米勒的其他的事情，最后他死了。三三节的最后是提到什么？基甸死了之后，整个以色列的社会的光景更是每况愈下，以色列人进一步的又去拜朱巴利了，跟之前一样， 甚至他们拜巴利比利土。巴利比利土哈，这个意思是前面巴利是这个巴利神的名字，比利土这个字的意思是立约的意思。立约的巴利，跟他们百姓立约的巴利，这什么意思啊？本来以色列人是跟耶和华神立约的，你现在变成立约的神变巴利了，你就知道，这简直是离经叛道也好，简直是被主忘中也好。但是你要知道，以色列人从四世纪一直到后来列王纪的时候，他们的那种宗教上的偏差，往往就是叫做半吊子，叫做混杂式的宗教。他们是把巴利代替了耶和华，他们去拜那个以弗德的时候，也是把以弗德当成耶和华的代表。可是这是神所忌邪，神不要任何偶像任何东西来取代他，可他们用以弗德来代表耶和华，这不是神所要的，不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所震怒的。哎，可他说我在拜耶和华呀。当他们在拜巴利比利土的时候，本来应该是耶和华比利土，但是结果他们拜巴利比利土，可他心目中可能是啊，那个巴利就是我们的耶和华了。这有些是半吊子混杂型的宗教，因此他整个就从这个开始。那最后因此这句话呢，因此他们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这个耶和华神才是拯救他们的神。他不纪念耶和华神，也当然就不纪念耶路巴利基甸为他们所做的事情，以至于基甸的全家最后几乎灭族。那是第九章的故事。所以33到35节是承先启后，是这段故事的总结局，留下一个伏笔，但是是第九章亚比米勒故事的前言。那后面就提到基甸的全家最后怎么全家几乎灭族的，跟这个有关。所以基甸所做的事情等于说让他自己自食苦果。所以整段故事给我们看见，从某个角度来说，基甸在没有功成名就以前，他可能是谦卑的，是温和的，甚至有点胆怯的。等他功成名就以后，正如英国有一个爵士，那个人叫做 Acton， 就是我们住 Acton 那个 Acton， 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大权在握的时候，基甸就再也不是以前的基甸。这是每一个人都要被提醒的，包括我们服侍神的每一位基督徒，包括做牧师，也包括现在的我。20岁的我可能也是很客气，60岁的我会不一样的。当你有名有势的时候，永远是你最危险的时候，也是魔鬼的试探攻击最厉害的时候。权力会使人腐败的。第二个，整个四世纪包括基甸的故事提醒我们要避免混杂，英文叫做 syncretism 两个混在一块。因为宗教上的 syncretism 混杂呢，是神所忌恨，所以神说我是忌邪的神，就是讨厌这种混杂。在列王纪，以色列国常常就是又拜巴利又拜耶和华，甚至把耶和华当巴利来拜，这叫做异教化 paganism。 异教化也就是在四世纪我们常说的迦南化，用迦南人拜偶像的方法来拜这位神。其实今天在中国的教会，我说特别指中国农村的教会里面，这个趋势也是值得提醒的。中国现在基督徒有好几千万，特别在农村，可是也不可否认，在中国农村的很多教会是把耶稣当羊菩萨拜的。以前拜菩萨，现在还是拜另外一个菩萨，叫耶稣就是。所以用拜菩萨的方法来拜耶稣，这叫做混杂，这叫做迦南化，这叫做异教化，这不是神所要的。那在四世纪当中，你会一而再再而三看见以色列人在这样的事情上犯罪跌倒，然后自食苦果。求主怜悯我们啊，让我们能够被提醒，我们在这个时代怎么样用敬虔端正的心来敬拜这一位创造天地的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真的是在你圣灵的光中要被 光照和提醒。多少时候我们也是一步一步的好像离开了那个正道，一步一步的我们堕落。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犯这样的罪。看见基甸，他从软弱变成好像很有自信心，但是也看见他的本性一点一点的暴露出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一生一世行在你的光中，被你的光所照耀，好让我们能够常常知道怎么样回转，回转到你面前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